我今天要你们知道他是神，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事情，他不需要向你做任何解释，但是他永永远远是良善的。我说他永永远远是良善的。人生阴晴不定，有时顺遂，有时受挫，困境有时是伪装的祝福，只是我们没察觉而已。我再说一次，困境有时是伪装的祝福。我说困境有时其实是伪装的祝福。来看创世纪九章十一节，主在这里说，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。接着神又说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。他没说不会再有洪水，而是不会再有毁灭世界的洪水。这是神在对挪亚说话。创世纪九章十二节，神说，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，永远的誓约是有记号的。我把红或彩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挪亚因为顺服神，经历很多事，顺服神不一定得到掌声和欢呼。有时在你顺服神时，想要所爱的人支持关心你，他们却和你唱反调。为什么当你想做对的事，魔鬼总会用一些人打击你？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会为了公义受到压迫。我相信挪亚需要那道彩虹。现在跳到创世纪十二章，只要翻几页就可以。我们看到神和另一个人立约，他叫亚伯兰。创世纪十七章，我看看要从哪里读起呢？第九节，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。神用彩虹与挪亚立约，现在他准备和亚伯拉罕立约。他忠心等了24年，历经各种磨难，等着好事成就。现在要立约了，立约时都要有封印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。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。不对吧，神啊，为什么挪亚的是彩虹，我的却是割礼？当神拣选了你的朋友或是你认识的人，也许你自认比那个人属灵。我要指出这种心态有待商榷，但那是另一个主题。你自认比那个人属灵，他造了一艘船，结果得到彩虹，而你历经战乱、冲突、纷争、离乡背井、无依无靠，得到的却是隔离。我一生中有很多次想要彩虹，却得到了隔离。隔离就是割除属血气的。 就是这个意思。最后神会说，你要用受过割礼的心侍奉我，用纯净的心。所以不止亚伯拉罕家中男性要受割礼，所有寄居在他那里的男性一个也逃不过，这可能会让亚伯拉罕得罪很多人。特别是在那个时代，神对你的旨意与对别人的旨意不同。如果你没有按预期的进度得到自己想要的，这是神要你能够乐意侍奉耶和华。这句话在诗篇一百篇。曾经有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姐妹为我工作，她一直单身，也很少约会。我们聊过这件事，没错，那对她的确不容易。某天她对我说，我相信神告诉我，她对我的呼召是欢喜侍奉他。我觉得这样很好，如果我们所求不得，还能继续欢喜吗？在最恶劣的风暴中，我们还能继续敬拜吗？我们需要信靠神的决定。来看约翰福音21章，这里讲到彼得。约翰福音21章这样的经文给我很大的帮助，尤其是遇到无法理解的事情时，当事情的进展不如预期，看着别人蒙福，还要试着为他们高兴。约翰福音21章14节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运用理性的属灵的尾声。同一个问题耶稣问了三次，彼得你爱我吗？每次彼得都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照顾我的羊，喂养我的羊，看顾他们。彼得你爱我吗？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那就喂养我的羊。我的解读是，如果你爱我，就去帮助别人。我认为帮助人是表达我们爱神的最佳方式。帮助别人找到神，或者帮助别人走出伤痛。所以，通常我不会教导这一点。说老实话，你和神的关系必须有相当深度，才能接受下一节经文。耶稣三次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接着他在21章18节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这就是我爱你的回报吗？听着，当你还是不成熟的基督徒，还是初信者，你随意行事，我仍然赐福于你。但现在你成熟了，不要再以自我为中心，彼得。现在我要用你来荣耀我。所以现在会有人带你去你不想去的地方。19节说，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。我们知道彼得被倒钉十字架，被钉死十字架已经够惨，竟然还要倒着钉，但这让神得到荣耀。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我很喜欢彼得的反应，跟我的做法很像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，主啊，卖你的是谁的？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圣经里有这句话，你不觉得很妙吗？ 我必须这样，那他呢？你要我受割礼，总不会给他彩虹吧？合理吧？那他呢？虽然我不算是真正认识彼得，但是还算了解他的个性，因为我觉得自己是穿洋装的彼得。只差我从来不穿洋装，但你们懂我的意思。他经常口无遮拦，说了不少蠢话，但他真的很爱神，真的很爱神。我知道这一点，因为我了解彼得的个性，我想他对约翰一定很感冒。因为彼得是行动派，约翰却是个敬拜者，他只想和耶稣在一起，吃晚饭时靠在耶稣胸膛。彼得一定在想，需要这样吗？有很多活要干，起来吧，做点有建设性的事。而约翰自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。约翰福音里这句话出现了四次，结果是约翰自己写的。你看，这还真是气人呢、啊。我是耶稣所爱的门徒。他的自信一定让彼得抓狂。我们没时间多谈这一点，但是我知道这对他们一定很难。如果我得到的是这个，他为什么得到那个？别说你没碰过这种事，我敢保证你一定有。阿门。我们若能下定决心，从现在起让神在我们生命掌权，会有什么结果呢？无论你为我选择什么，我在当下都会甘之如饴。我拒绝活在愁苦不快乐里，嫉妒别人所拥有的。你对我的生命有计划，没人能拦阻你的旨意成就，绝对没有人，绝对没有人。我们看到大卫当扫罗王的表现令人失望时，先知撒母耳奉派去耶西家，高利新王，所有哥哥都到场，大卫却被遗忘了。他们甚至没把大卫放在心上。你是否曾经被人排在最后顺位，甚至被遗忘了？大卫在外面放羊，和神建立很酷的关系，他敬拜神，写诗篇。除了神以外，没人关注大卫。神知道他的光景，他也知道你的光景。总之，看完所有儿子之后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，撒母耳就对耶西说，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剩一个，他是最小的。为什么大家总是认为年轻人没有头脑？我认识一些最有热情、最富创意的人，都不到20岁。阿们，感谢神，由他们来帮我们的忙。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东西不是我弄的，我只能……有多少人年纪大到拿高科技没辙呢？后来，他们让大卫进来，耶和华说，这就是他。你起来，高他，但有20年之久。 长达20年，他必须不断把肉体钉十字架，钉十字架，钉十字架。扫罗嫉妒他，他恨大卫，因为知道大卫会取代他的位置，他知道大卫比他优秀。当扫罗想杀他，大卫只得躲在山洞里。扫罗一天到晚都想要他的命，每次在王宫看到他，就用长矛扔他。大家都知道，当有人拿长矛扔你，你应该扔回去。但是大卫从来不曾还手。这证明了他是属神的人。我说，大卫从来没有报复。赞美神，如果你那样对我，我会以牙还牙。这样你别指望彩虹会很快出现。还好这件衣服有口袋，又是我喜欢口袋。大家今天有共鸣吗？耶稣似乎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感情特别好。有一次，他让一个小女孩从死里复活时，所有门徒都跟去了，但圣经说，他只让彼得、雅各和约翰进去，其他人都在外面等，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。你为什么不选我？后来在变相山上，只有彼得、雅各和约翰跟去，其他人只能在山脚下等。不知道彼得、雅各和约翰下山后说了什么。哦，真可惜你们没去。哦，告诉你，当他让女孩死里复活，哇哦，真是奇妙。嘴巴说可惜，内心却窃喜自己可以跟去。哦，天哪！圣经里有两卷书是彼得写的，雅各写了一卷，约翰则有四卷，有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二三书。无论在哪里，约翰总是比较吃香。我想说另一个故事。那段日子对我来说真是煎熬。我邻居得到彩虹，我却得到割礼。当我刚学会运用信心时，我把它用在很多事上，真是愚蠢至极。我需要的是灵敏成长和成熟。但我的欲望太多，我想要这个，想要那个，我向神求了一件皮草大衣。蠢到我现在都不好意思说了。我不知道。那时人人都有皮草大衣，就我没有，所以我挑了一件，既然要皮草，那就选貂皮大衣。我要黑色皮草，长度过膝。我有一位邻居，我只能用神的爱来爱他。你遇过那样的人吗？你们懂我的意思，不用解释吧？
当然。
我用神的爱来爱他。他样样比我强，他会演奏乐器，有艺术气息。他双手灵巧，他会做很多东西，会整理花园。他为家人做衣服，我连纽扣都缝不好。说真的，你很难爱一个样样比你强的人。直到我们长大成熟，才明白，神对每个人有不同的旨意。 有一天门铃响了，他拿着一个大盒子，他激动地说：“你绝对猜不到神给我什么礼物。”我还没看到里面是什么，就已经不开心了。你们知道那种感觉吧？
当然。
我说进来吧，赶快进来。当他打开盒子，里面是我要的皮草大衣。我当时心想，一定是寄错地方了，神不可能给他那件大衣。我真的这么想，神不可能给他，因为他根本没有我那么属灵。我进食祷告，甚至连生日礼金都十一奉献。他享受美食，每周只奉献$2。你们笑是因为完全懂我的意思。神不可能给他那件大衣。我征战真大，因为在他眼前，我还得维持基督徒的形象。可是我内心却说：“神啊，快把他赶出去吧！”我嘴巴说：“赞美主，哦，耶稣太好了，真是感谢赞美主。”当他一离开，我的嫉妒和愤怒立刻爆发。我学到一个功课，我以为我需要皮草大衣。神知道我需要的是灵命成熟，所以神安排我最不乐见的人得到了我想要的那一件皮草大衣。神可以把它送给我的孩子，结果不是，
不是。
现场有人了解我当时的心境吗？我心想，神啊，为什么是他？千万别让他来找我当伴娘，我会受不了。但真正的灵命成熟是当我们可以眼巴巴看到别人得到了我们渴望的，却由衷为他们开心，那表示相信神、爱神到一个程度，你能说：“神啊，你若要我看着这一切，一定有你的理由。我要靠你的恩典和帮助为他们欢喜，因为我知道你会在适当时候为我成就最好的事。”阿门。重点是，如果你想要彩虹，却得到割礼，还是要欢喜。拜托，别让我再说教，我很累了。我说，当你想得到彩虹，你要知道，神对你的爱超乎你的想象。你可以在痛苦中信靠他。我说，就算在痛苦中，你仍然能够信靠他。阿门。我不认为大卫在过程中不曾感到痛苦，我不认为亚伯拉罕不曾感到痛苦，我相信约瑟经历了痛苦，但他们全都因此脱胎换骨，他们成为神的仆人，在神的国行大事。阿门，阿门。我只想提醒你，神非常爱你，他对你生命有伟大的计划，神绝不会对你有任何恶意，绝对不会。要记住，有时神没有立刻答应我们的要求，但延迟并不等于拒绝。神站在你这一边，他对你有美好的旨意。